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过年好，春节好，喜羊羊，喜羊羊，
美羊羊，
美羊羊，不用那么多羊啊。我们这个海伦在这里携今天的助阵嘉宾向大家拜年了，大家春节好，
春节好，
大家春节好。
对，那今天跟海伦在一起的呢是两位嘉宾，一个是北风，你好北风。
你好海伦，你好阳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春节好。
还有一位阳光，我们也跟他打声招呼，阳光春节好。
春节好，海伦春节好，北风春节好，听众朋友春节好。
这个时候好，背景音乐肯定我们要放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什么歌？
二人转。
这不是二人转，就是春节的节哦，步步高升。
步步高，那其实就是春节的。
步步高
就是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啊，因为我们现在来到春节了。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每个人自己在我们过往的经历里面对春节的感想，对春节的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在上一期的介绍里面，我们听出我们中间有一个吃货，然后还有一个是坏孩子，抽烟。那我呢，就是一个乡下姑娘，我来到了乡下。对，咱们上一期啊，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把话题呢，我们就转到这个我们的圣经上。特别是在之前我也讲过，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中过年啊，我们这展开一些想象哈，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准确的考古，但是却有一个联想。我们发现中国的过年是要把那个年的那个怪物哈，它可能是一群，把它赶跑，利用这些火光这个点火呀，然后敲锣打鼓啊，把它给过过去哈，就是把它赶跑，叫过年，这个就过了。哎，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也有个关于过这样子的一个节期，那这就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叫逾越节。那中文听起来逾越节好像没有过这个词，但是逾越本身它那个含义就是越过跨过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逾越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北风来跟我们讲一讲。
是这个在圣经当中确实要描述到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颁布了三大的节期，这是上帝亲自颁布的。那第一个就是逾越节。
上帝在旧约里面不止三大节，举七大节期呢，你不能说他只颁布了三大节期，我们讲
重要的，
你就直接说你要加这个人，不是，你得准确点。
对，以色列人现在守的嘛，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年的这三大节期嘛，其他的那是在这三大节期，你像这个赎罪日啊，赎罪节啊，他们这个是在三大节期里边的这个延续啊，是吧，它是个延续啊。
对，吹角节，
对啊，吹角节，
赎罪日，祝棚
节，对，这些都是在三大节期。你吹角节实际上是新年里边的延续，
它是连着的，
它是连着的，它是连着的。在这个节期当中，你要过一些，守一些什么赎罪日、赎罪节，是吧？吹角节，叫出书节，出书的果子，这是在这三大节期当中的嘛？
它只是三个时间段，
三个时间段里边的以色列人具体做的内容，他们在这个期间。你像逾越节呢，就是每年的正月的十四，每年的正月十四，这是按照希伯来历来的，那是上帝借着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正月十四在旷野里边守的制定的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是五旬节，五旬节之后，然后到了这个 九月份到十月份是以色列的新年，
嗯，
新年是祝棚节，
嗯嗯。
那如果看到这三个节期的话，我们会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嗯，
上帝是非常顾念人的，
嗯，
这三个节期都是和地里边的农作物的出产是有关系的。
嗯，
你像是逾越节，
嗯，
逾越节那是出书节。
嗯，
一般的这个逾越节，按照我们的这个阳历来算的话，基本上是在三月到四月份，
对，
春暖花开的日子，
对，
开始有树上的这种新出的果子，
果子
刚开始出熟了，
嗯，
新出的果子是吧，
嗯？
这个五旬节就是在五十天以后，那就到了五月份、六月份，
嗯，
那这个基本上就开始地里边要农耕了，
嗯，
该这个种粮的种粮，该这个栽培果树的栽培果树，该这个种植的季节了。
嗯，
到了九十月份，就是以色列的新年。祝棚节，
嗯，
祝棚节预表着是什么？也叫收藏节，
嗯，收获的日子了。
对，它是收获的日子了。
嗯，
每年的秋收嘛，这是我们到了麦田里边看到金灿灿黄金黄的这种麦田的收获嘛，
嗯，
这都是纪念我们的神，纪念我们的上帝供应我们，
嗯嗯，供应我们。对对。
看来这个上一集里谈说春节和吃有关系，看来这些节期还是和地里出产的吃的东西有关系。
还是和吃。
对，
是
上帝真的是顾念人啊，嗯，他让我觉得哈，嗯，我觉得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就是不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些节期啊，人真的是很郁闷的。就是只会埋头干活，不知道在神的面前去享受，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吃喝，在神的面前休息，因为每到一个节期，以色列人几乎是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一定要去这个圣殿去朝拜的，就是放下一切去到那里过节啊，就像刚才，
我还记得原来北方引用过传道书的那句话是吧，在神的面前吃喝，嗯。
对对，
是
对
是，
这是神真的顾念我们。但是逾越节又特别的不一样啊，我们来听听逾越节到底它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含义呢？
那逾越节它有它的来历的。
嗯，
逾越节的来历就是当年以色列人是因为希伯来人在埃及嘛为奴，
嗯，
因为受苦受压迫太重，
嗯，
他们实在力不能胜了，实在承受不了了，他们就日夜的在向上帝祷告祈求。那这个时候上帝是听从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呼求，听从了他们的祷告，就差派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嗯，
因为这是他特别拣选的一些子民，有200万的以色列人要离开这个埃及，
嗯，
但是当时的埃及法老王是坚硬了心，就是不允许这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嗯，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成为他们极重要的一股劳动力，是他们极重要的奴隶。那这个时候摩西为了要带领这200万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就借着上帝所赐给他的这种能力，然后在埃及实行了十灾，其中最后最重要的一项灾难就是把埃及全地埃及人的长子全部击杀掉，不光是他们家中的这个长子，而且是他们牲畜当中的头生的牛羊，所有的一切牲畜的头生的都在那天晚上要被击杀掉。那为了以色列人，为了避免这场灾祸，为了从这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怎么办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命令，在逾越节的这天晚上，在正月十四这天晚上，
嗯，
你们要宰羊，
宰一只这个一岁大的羊羔，无残疾的羊
羔。一岁大的羊羔，
嗯，
是的，一岁大的无残疾的预表着他是没有罪恶的嘛？
对，
因为他刚出生嘛，所以要用这个羔羊的血涂抹在以色列居民的这个门楣上，
嗯，
门框上，每一家的门框上。因着这个血，上帝的使者就越过这家门户。
嗯，就是说以色列人藏在这个涂了血的门框的这个屋里面，如果以色列人他在这里的话，这个死亡的天使就会越过这家，那这家头生的子就会被豁免了，
这个血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遮盖。
对
对，它是个标记，啊，
代表的
这个血就成为他们的拯救，成为他们的
救
赎。
对对对，就神越过了他们，没有击杀以色列人。嗯，
因着这件事情，上帝给摩西，接着摩西说，以后你们要纪念这一天。
对， 每年都要。
以后你在正月十四的时候要成为逾越节、
嗯、
要纪念上帝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
嗯、
要纪念羔羊的血拯救了你们、
嗯、对，
所以这个逾越节成为以色列民这个历史历代他们都要永远纪念的一个节。对，
所以在逾越节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羊，有一个这个替罪的羊。第二个就是血啊，这个羊羔的血可以遮盖，或者说看见这样一个羊羔的血，灭命的天使就越过。所以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其实逾越节在旧约的时候，百姓守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这到底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想，羊的血怎么能遮盖我们的罪呢？一个羊怎么能替我们担当罪呢？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实际上这逾越节最真实的含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完全的彰显出来。
那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在逾越节的当天被钉到十字架上的。
非常神奇稀奇的就是在这里。
嗯，
就是当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1500年后，这个逾越节，
嗯，
同样是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也发生了一件事。
嗯，
耶稣上了十字架。
嗯，
同样的时间就是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之间。
嗯，正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要献祭杀羊的时候。嗯，
所以耶稣的血成为了这种完全的赎罪祭。当年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
嗯，
这在圣经里边是一个预表，它预表着这个你们以色列人这个因为羔羊的血涂抹了你们的罪，
嗯，
你们可以昂然无惧的出到了埃及。但是1500年以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在逾越节亲自上的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的时候，
嗯，
这就成为了一个实际，实际的不是过去的影像，也不是过去的一个预表了，
嗯，
而是实实在在的，
嗯，
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
嗯嗯，
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对，
代替我们，
而且他拯救的不单单是以色列人，而是凡是相信他的，因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对，所以只要抬头仰望耶稣的人，你只要信，
嗯，
你的罪就得赦免。
嗯，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再过逾越节了，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会过受难节，因为受难节，对，其实就是逾越节的同一天。可是我们不是过，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在那一天为我们所做的。但是呢，圣经又没停留在受难节，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复活节，是三天后的。
对，
实际上我一直在想啊，我因为我们这两期节目是从春节引申到节日哈，对，
嗯，
为什么要有节？这些节呢，有的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有的是国家颁布的，对吧？
嗯，
那当然也有都是上帝给设立的啊，有上帝亲自设立的。
嗯，
这个节，我认为啊，它的就刚才海伦说的其实挺好，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记住，就是为了帮你记住。
嗯，
那么为了帮你记住，设置一个特定的日子来以一些特定的仪式来做一些事情。
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人呢，其实已经把这些节都世俗化了，因为现在的节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关心它是不是一个公众假期，
嗯，
意味着放假，对吧？购物，吃喝，对吧？
嗯，
礼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流传着一些世俗的文化啊，就是这个一到过节就是吃喝，送礼，然后开房，就没有别的事儿了。这个其实是把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意义啊玷污了。对，那其实放在哪一天并不重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受难节是吧？耶稣的受难节是逾越节，但是你要对日子是对不上的。对吧？因为我们是从公历的角度来的，逾越节呢是从他们这个希伯来历的这个日子来推算的，所以哪一天不重要。其实你要看人类的历史，他定很多节，他定很多历法都很随意的。我们都知道，按照公历的话，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为什么七月大完，还是八月又大？为什么八月不小？八月是奥古斯汀 以他的名字定的，就必须得大，
必须得大，
对对的，必须得大。所以他其实为了错过365天，那么我们在过这些节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为什么过这些节。
嗯，
我们要看后面的这些东西。我记得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把这个节期啊，这种方式啊，给他们说清楚，领他们去感悟这其中的含义。我看过一个资料，就是一个小孩，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啊，他爸爸就这是个以色列人，他爸爸就买回来一只羊，一个小羊羔，他就和那小羊羔一起玩。哎呦，就是那个小羊羔特别可爱，然后天天跟那小羊羔玩。突然这一天，爸爸就把这个小羊羔就牵出去就杀了。
嗯，
啊，他就说那个血，那个白色的羊毛，那个羊的无辜，那个羊的眼神，那个羊的死，给这个幼小的心灵啊造成了极其大的冲击。你在这种冲击下，你去给他讲耶稣替我们而死，耶稣的无辜，耶稣的良善，这些东西就自然就随着这种形式，它就流到这个孩子的心里。它比任何一个圣经课可能给他的这个感同身受都要强烈很多。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说团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宣扬这个背后的文化，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嗯嗯，对。
实际上逾越节呢，就是实际上逾越节的这个瞬间，我们现在想在十灾之中，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借摩西给埃及这个地的这个十灾之中，整个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剧的话，那么逾越节这个就是天使把第十灾降下来，然后从这个埃及人的门楣上飞过的时候，那个是整个剧的最高潮，就是矛盾冲突到了一个最高的时候，也到了一个最终解决的时候，也到了打破这个枷锁冲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上帝是知道日程表的，之前都预备好，走的粮食都预备好了，对吧？走的这个饼都预备好了，然后你们今天就杀羊了。你想，这个羊是他们很重要的财产，这杀完路上不好带，可能就杀了，哗哗哗都杀了，杀完吃，吃完上路，这整个一切都是一气呵成，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中啊。
嗯，
对对对，所以就着汉伦刚才讲的，还有阳光讲的，如果说是逾越节的这一天晚上宰杀羊羔，灭命的天使越过了以色列家的门楣，是一幕高潮的话，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也仅仅只是被耶稣的血赎了罪，赎了我们的罪，是吧？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
对，
但是只是成为一种赎罪祭，并不带给我们任何的盼望。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不能停留
在
这儿。
在这个前面出埃及的这个地方，它是就是在冲出埃及这儿，它是一个高潮。但后面它就要走了，它就要不停的走这个去往迦南的这个道路。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在他这无穷无尽的供应，就是在这里。无穷无尽的供应，因着耶稣的死，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血是为我们的罪流了，但是三天以后他又复活了。
对，
三天以后他又复活了，这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成为我们在世上积极的能力。
嗯，对。
啊，我们活下去，就是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
是的，是的。
我们基督徒活着，也就是因为这个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里复活，我们不只是被赎罪，不只是从水里边受浸上来的那一刻，我们上来那一刻证明我们复活了。
对，也就是说这个血呢，当时抹在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门上，它又是一种遮盖，它也是一种甄别和拣选。
对
对,
对，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从埃及地里带出来了。
是，
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是几乎全部的以色列人又都死在了旷野，只有极少数的人，新的一代，老我死去的这一代，进入了迦南。一样，我们今天被救，就是这个只要你信他，你就得救。但是在跟随他的道路上，在后面我们要一起走的这个道路上，我们还是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这个我回到刚才北方讲到的，就是复活节哈。如果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基督信仰，如果仍然停留在逾越节的基础上，那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可怜的，因为只能停留在罪被赦免。可是 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三天复活了，这才是就像刚才阳光说到逾越节是旧约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场大戏里面神所指导的这场大戏里面的最高潮，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潮其实是复活节。
对
啊，让我们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代表他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因为只有复活是战胜死亡的。人，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我这就想到现在我们疫情期间啊，我们看到人对疫情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这种反应啊。我在做有一期节目当中，我就讲到，诶，我们发现啊，有些人面对疫情如临大敌啊，简直是如坐针毡，就像李成儒的如还有如啥，如芒
在背，
如芒在背啊，如芒刺背。
我们最近又看同一个节目了。
对，但是你看有一些面对他就是不说不是轻描淡写，而是稳若泰山。哎，我们就想到为什么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啊。当然我不是说很多人都这样，是有人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至少我们应该，上帝让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死亡这件事情被耶稣基督的复活解决了，被耶稣基督解决了。
当然了，
就说
这个复活呢，就是
借的什么？就借的复活呀！就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他告诉我们，死不再拘禁我们了，
对，
死不再是一个能够掌权的、能够吓住我们的了啊！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那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个复活呢？就我们今天在谈过节嘛，实际上是复活节，其实不只是这样，其实不只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在礼拜天敬拜而不是在安息日敬拜呢？ 对吧？
对，
就是纪念七日的头一日，
对，
主耶稣复活。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纪念这一天。
对对，
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纪念这一天。如果说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个剧目的高潮，那么复活节就是耶稣在这个地上事工的最高潮。
嗯，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庆祝，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去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做礼拜，
啊，
其实那个词的原文意思是庆祝的意思。
对啊，
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过的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是一个值得庆祝的。
所以在这个2020年旧历的2020年过去，新的2021年即将来到的日子里边，那我们在家里边过年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新的目标、新的计划。
嗯，
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在这2020年过的是非常非常的极不容易，全世界的人民都活得极不容易，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那2021年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这种积极的能力、极大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盼望里边，我们每个人在2021年的时候都有这种喜乐，都存着这种喜乐和感恩的心情去迎接这个新的2021年。尽管2021年或者也有可能很多的不顺，很多的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比2021年因为疫情的后续的这种次生的灾害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那有可能2021年或者甚至比2020年还要难过，
还要糟糕，
还要糟糕。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种的盼望，让我们可以能够度过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过的时候一定我不染病啊，我这个一定长命百岁，
是，
然后我一定人家我周围都倒了就我还力挺在那儿呢，它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我们的盼望最重要是耶稣胜过了死亡。
对，
哪怕对，哪怕当我们面对我人生最大的人生最大的灾害其实是死亡嘛，对吧？
是的，
哪怕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门了。当我们推开死亡的那扇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进入的是哪里，我们去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最美好的地方，进入的是永生的里面啊，是永恒
的
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不是说我们眼见得到的，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圣经预言了 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糟啊，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讨论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说，实际上过节它不单单是一个日子，我们要看它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节期也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啊可以创立，当然我们可以啊自己找一个理由去过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从那位创天造地的上帝那里为我们所定下的，特别是受难节和复活节背后所蕴含的意义，那因为那个才能把我们带到真正的自由，把我们带到真正的生命里面。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节啊这个话题我们就谈论到这里。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呢也能来信给我们来讲你自己对节的理解啊，也盼望你能认识这位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好，那我们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Yeah.